在时间来到了下午4点钟，我们电话会议呢正式开始。班总，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Catherine，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财务报表分析三部曲现金流量表分析与经营决策的电话会议。首先呢，感谢本次电话会议的服务商 GNet 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现金流量表是反映企业在一个会计期间的现金流入量、现金流出量以及现金增减变动情况的报表。那么企业的现金流量表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有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怎么才能做好现金流的管理和分析呢？继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活动之后， S Council 再次邀请了 Peter Fu 为大家带来了现金流量表分析与经营决策的活动。今天 Peter 将首先为大家来解析集团，我们上回分享的啊集团财务分析的第四部分，接着呢以电信行业为例，探究如何来做好企业的一个经营分析，希望对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能有所帮助。今天呢，我们这场电话会议预计时长是1小时15分钟，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Peter 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后面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我们的分享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30。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1030。与 S Council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我呢，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Peter Fu 曾任职于惠普、康宝、甲骨文等知名世界500强公司，任高级财务管理的职位。目前呢，在职于某大型的跨国公司，任 CFO 和副总裁。丰富的经验呢和平时培训咨询的工作，为他使他兼备了国内外跨行业、跨地域各种不同类型公司的专业管理经验和丰富的实战技巧，拥有专业的培训技巧和深厚的管理实践的经验。接下来请 Peter 和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认识一下，打声招呼吧。 Peter 你好。
好，大家好。
好的，现在呢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了。
好，大家下午好。那个我不知道在座的啊是那个连续上两次都听了还是有新加入的，因为他这个课程安排是个系统性的课程，所以第一节呢大概我讲了一下，就是整个财务分析的体系以及一些从价值管理角度去做财务分析做一些铺垫，同时把资产负债表呢一些分析提了一下。然后上一节课呢重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财务管理5维模型，那么我们从价值管理的角度去挨细了去看公司的财务分析，以及应我们主办的要求啊，我拿了一个案例，然后把一些分析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上次我记得讲到那个案例好像还剩了一点点，对吧？剩了一点点，我把那个案例呢接着给大家讲完，然后我们再看，把那个案例打开啊。大家稍微等我一下，我把那个案例打开啊。
电话机前的同行们稍作等待一下，记得老师把他的 PPT 打开一下啊。
好了啊，我看一下啊。上次我们讲到
的是第四部分啊。
三部分，应该第三部分还剩了一点点，我记得。看一下。
嗯，好的。
对，第三部分差不多我过完了。我们看一下第四部分啊，第四部分呢是关于应收账款，因为对大多数企业来讲，就是应收账款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应收账款呢，其实就是在我们传统的账名分析表之外，然后呢就是归类。因为一般的账名分析表出来，大家都知道，也都比较熟，就是可能是一片一片的出来，那么分析呢肯定要是进行一些归纳。归纳呢其实这些有不同的维度，比如说第一个维度，应该这是你们的页数，应该第十七页啊，就是我给你们是一篇是两页，第十七页，第十七页下边的那张图，就是这是一个按三个，就接着上次那个企业啊，三个事业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大家看，一个是天数，就是预期的账龄的天数的比例，一个是从事业部的角度，大家能看到比例，大概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先大概判断一下。好，这是整体的情况。那么大家再看第十八页上边这张图呢，就是更细一点的一个分析吧，就是相当于上周那个图生成的一些表格。所以这个呢也其实只是从整体上判断一下大概应收账款的一些形式。再往下边的这张表，大家看，就是带了人名了，大家看啊，前头有人的名字，就是拆得更细了。就大家回忆一下，就是上节课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可能一个事业部可以拆成就是几块，就是分配到几个不同的 legal entity 去。因为应收账款首先账名出来是在各个 legal entity 里头，然后呢我们再把 legal entity 再拆细成各个事业部以及谁是这个事业部的负责人。也就是我们通过就是拆细到人头上，直接看到就是谁负责的业务呢，应收账款的比例占比可能更高一些。所以就是说当然也要看它的业务量啊，所以这个如果你要分析的话，一是看比例，另外看它的业务量，如果它的业务量和比例基本是协调的，比如说销售额大概占整体的销售额，比如说50%，那它的应收账款比例也差不多50%左右，那么我基本认为还是一个正常的比例啊。但如果它销售量大，然后应收账款的比例占比比较小，那说明它的应收账款管理可能还是有，就是假定在公司的业务模式基本相同，然后呢就是这个产品的特性基本都差不多情况下，如果显示这样的特征的话，那说明他的这个事业部应该管理是相对比其他事业部要优一些。但是说每个企业情况不同，如果它低是由于它产品特点和其他原因决定的，那就要具体去分析了。因为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事业部可能给客户的账期和账龄不同，所以从数是一方面，另外这个数出来以后，大家去结合账龄和账期以及产品的特点以及所处的生命周期啊，这就结合产品的生命周期了。因为每一个事业部每一项产品可能都在不同的就是它的生命周期里头。那大家讲到这儿呢，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比如说在导入期的产品，那么我们在管理过程中，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或企业分析重点分析什么呢？应该分析的是，就是我们的就是成本，就是要导入期，因为是一个企业一个产品进入市场的初期，这个时候呢，产品刚刚进入市场，如果说成本不能够控制的好的话，无限期的让成本去加大的话，有可能这个产品都到不了成熟期或成长期。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说恰恰可能跟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相反的，有时候很多老板会认为说，那产品的导入期嘛，为了培育它，那就不惜一切成本的代价往上砸，恰恰是错误的。如果说导入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成本控制的不好，或者成本分析的不好，这都提到成本分析啊，我们再回忆几个概念，就是其中这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正常标准成本。也就是说你每一个自己生产的加工制造的成本，你们大家自己肯定心里清楚，就是说在这个产品进入就是 进行，甚至在进行这个上马决策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做一个产品的这个产品的就是正常标准成本的测算。因为你要预计你盖多大的厂房，大概预计产能要达到多少，这个是在项目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去做的。因为你要分析市场，分析竞争对手，要设计你的厂房，设计你的产能，你是分几期。比如说你要做到，比如说5000万件，年产5000万件，那你这个时候分几期实现呢？是分3期、2期还是1期？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在测算我们的正常标准成本，包括就是还有测算盈亏平衡点的时候，上节课我记得大家提到的盈亏平衡点，都是在这个环节要去测算的。恰恰可能我因为经常出去接触一些企业，好多我们的财务其实不参与这个就是项目前期的这个正常标准成本测算以及盈亏平衡点测算。因为这个如果不测算的话，那么可能会导致就是我们后期的时候就是这些一系列的问题会出来。但我是讲营收账款，我插进来把这个生命周期讲一下啊，就是说导入期大家记住一定要把成本的核算，就成本的预核算以及盈亏平衡点的计算要搞得非常的透。然后到了成长期和成熟期，那么重点可能就是要逐步要关注利润。就是说一个好卖的产品，一个正当年的产品，我们要一定就是从分析的角度要去侧重在利润分析上。就是说价格销量，对吧？那么说起利润分析，因为还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没有办法给大家画出来演示啊，就我实际上也没有放。那么利润分析，举个例子，当我们某几个月过去了，发现这个产品的利润没有达到预期，假定它的成长期和成熟期没有达到我们的当时设计的预期，那可能这个时候公司要一起过来开会。开会，那好了，按我们传统的开会的时候，大家可能没准备什么东西，假定没准备什么东西了，那到了会场以后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开始就是这个就是所有的人都过来嘛，因为研发部门、采购部门，然后生产制造、销售、售后服务，甚至什么什么等等，财务都一起在，大家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讨论的任务。但是可能一上午过去了，似乎也找了一二三四五，每个部门都找了自己的问题，最后这个事情就聊了，最后大家分头去做了。但其实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会到底就是从你们来讲是不是经历过，效率到底高不高？反正从我个人经验来讲，这样的会效率一定效率不会太高，因为看起来是所有部门都承担责任了，但是谁应该承担责任的比例更高？谁应该是在利润不好的情况下应该承担起主要责任来？有可能最后会上要不就扯皮，要不就大家一起负责任，最后相当于就是说开完会分头去干了，可能俩月三月过去了，利润还是这个样的，或者说可能能解决那么一两样问题啊，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产品就尽快进入成熟期或成长期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啊，大家在尤其是财务部门，在上会前我们辛苦一下做一个就是敏感性分析，这个工具可能大家也都用过啊。既然叫敏感性分析，那就第一步其实就是把这个就是我们财务啊，就是先把这个逻辑，就是导致产品利润的这个环节的所有的要素给它分析出来。那这个其实这个比较简单啊，我举这个例子是大家比较简单的，因为日常我们会涉及到很多建模，就建一些模型的这种经常遇到，如果好的分析一定牵扯到建模的。那好了，这个假定前期我们分析了，分析之后建立一个模型，那利润这个模型现成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利润等于什么呢？等于销量，大家有兴趣啊，有笔有纸的你们可以写下来，利润等于销量乘以单价减去变动成本减去固定成本，对吧？这不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数学一个利润公式嘛？这个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个模型嘛。你分析其他的你就建立模型嘛。好了，那我们再拆解的看，利润等于销量乘以价格减去，我们把变动成本拆成三项啊。那减什么呢？减原材料，减制造费用，减人工费用。好，其实固定成本也可以往细拆，固定 成本，比如说折旧，对吧？可能还有其他固定成本等等啊。但是一般来讲，这个折旧也好，固定成本也好，它跟销量的关系最大，就是跟价格呀，跟其他这些一般来讲关系不是太大的。固定成本就摊薄，摊薄就跟着量走啊。所以理论来讲，你只有量，这个销售量作为敏感性的时候，会牵扯到固定成本的变化，其他的那几个刚讲到，一般影响不会太大。那好，我们不多说了，我们假定忽略到固定成本的影响，我们先看，那现在这个模型上有几个变量影响呢？五个，对吧？好了，那我们在上会前呢，先做这五个变量的敏感性分析，单因素的敏感性分析啊。好了，那我们先看利润等于，假定销量上升1%，别的变量都不动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内部的企业某个产品肯定是，这个是有一个数字在里头的。假定你销量上升1%，最后对净利润的影响，对利润的影响是3%。举个例子啊。好，同样的道理，我们再看第二个要素，就是价格。假定价格能够上升1%，那对我们的利润影响假定是1.5%。举个例子啊，我也是举例子。好了，再往后看，假定原材料价格能够下降1%，现实中不一定能下降啊。大家知道这是做分析，所以分析是可以假设的。假定价格能下降原材料价格下降1%的话，那么好，这时候我们算完。就是利润能够上升2.8%，举个例子。好，第四个变量，制造费用，假定制造费用能够下降1%的点，好了，利润这时候能够上升多少？能够上升2.5%。好，最后一个人工费用，假定人工费用能够下降1%，最后利润能够上升1.2%。假定啊，我全都是假定，在做敏感性分析嘛。好了，那五个变量大家看，我们用的变量都是1%，对吧？都是1%，大家发现就是最后对利润影响的比不同。那这两个变量一除，这就叫敏感性嘛，敏感度嘛。大家这里头就会发现，那最敏感的三个是什么呢？是销量、原材料和制造费用。好了，假定我们坐下来开会的时候，那我一开始也讲过二八原则，对吧？那二八原则就决定了我们肯定是先花主要的精力和时间解决这个20%的因素，能够影响到我利润改善80%的功效的这样一个原则。好了，这时候大家回头再看，那影响销量是谁来决定呢？是我们的销售副总裁，对不对？好了，我们的原材料谁决定的？那是采购部和我们的研发部，有可能啊，研发应和原材料就是它配方什么替原材料替代，就是它，所以这两部门应该负责。再拆细的去看，到底应该是谁的责任？好，制造费用是谁的责任？是生产副总裁的责任。剩下那俩变量好了，我先一点不管，因为不是最敏感的。那这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就讲一说上管，可能我扯远一点，但是总之都在这个分析盘子里头，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在成长期或成熟期去看它利润的时候，要有要用这套敏感性分析的方法去找到解决快速提升利润，或者说解决利润下降的这个问题的，就是敏感性的要素是什么。那我们去上会的时候，大家在解决这个利润问题的时候，针对性就会特别强。那讲到这儿啊，就是在成熟期和成长期，那么要关注就是产品的利润分析，或者说你服务的利润分析啊，道理是一样的。衰退期是什么？衰退期就是现金流了，因为你的产品已经利润越来越薄了，然后可能再卖一段时间就退出这个市场了，退出这个生命周期了。那你这个时候就不应该采取太激进的应收账款的方式去刺激它的销售，因为可能你应收账款卖出去之后，可能连钱都收不回来。所以就是说，收缩的一个策略，收缩的应收账款的策略，保证现金流。那这个时候就要有强有力的，就是配套的，就是应收账款的催收制度，以及盯紧就是我们的现金流的催收政策。所以这是简单我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说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那可能在这个判断上要有不同的一些策略。那么回到应收账款，其实是一样的，你前端的每个生命周期的产品， 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最后可能到中后期一收款的时候去分析的时候，可能要相应的跟这些都能搭起杠来，所以这个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啊。当然如果说你在你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里头，你分了生命周期的产品和服务，然后去做应收账款管理，那当然也可以啊，没有问题啊，你可以做得更细一点。上节课呢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最佳应收账款规模的确定，在这儿我不再重复了，就是确定了最佳应收账款规模，再加上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再结合生命周期的管理，再利用我们最基础的这些像应收阅读分析啊，应收账款的账龄分析表，你把它用不同的维度给它拉出来。好，这是讲到这儿，我们再看就是19页啊，还是应收账款。再看应收账款这里头呢，就是按责任人，对吧？我们按责任人大概就是盯人盯人的战术嘛，就是说谁要负责，那你好了，开会老点他们名儿，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有压力。但这个分析一定要公平啊，就我刚讲的，要根据产品的特点以及放账的特点，其他一些特点和要素要去决定。再往下，还是19页下边的这一篇啊，就是按公司，那这是 legal entity 对吧？几个不同的维度，这个我不再重复了。就是说，你收款，一是首先要报人，第二个要分就是事业部，分 legal entity， 比如说分产品线，对吧？分大区域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看你的管理维度是什么样的，就是灵活的去把它搞很多出来。再看20页上边呢，图大家看前20家应收账款最多的公司，大家在上一节课我跟大家一起我们探讨过，就是其中有过比如说前20家公司的就是价值贡献，对吧？各种公司价值贡献，还有前20大项目的价值贡献等等啊，其实就是抓重点了，是吧？重要的客户、重要的公司、重要的项目一定要给他拿出来，让公司就是能够清晰的能够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其实可以对应的是我们在之前给大家做前20家公司的销售额，就说你去做个匹配嘛，如果前20家公司带来的销售额是最大的，那理论来讲就是说这前20家应收账款也应该最大，正常来讲啊。但如果你发现人家排前20位里头有5家客户应收账款并不在排前二，说明这5家客户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能判断出来是优质的客户，他做完了他很快付你款，应收账款比例很低，对吧？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坏账率啊，就是说这只是我刚讲的在一定期间动态的一个应收账款的绝对值以及账龄，当然就是说有可能这个前20销售额的客户虽然他的应收账款总额排在就是不在这前20名里头，但是你会发现你要判断就是说剩下那一点点应收账款有没有成为坏账的可能，如果成为了坏账，那可能就要把这个因素也加进去判断你的客户的好坏，对吧？所以上次告诉大家的是每一个客户的利润贡献分析，如果你再把坏账的要素考虑进去，把应收账款要素考虑进去，评判你的客户，评判你的项目，那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分析就会更加的全面，就给出公司交出来对客户的判断，对这个项目的判断就更准确一些。但是如果说就是分析这个销售，对吧？我上节课给大家就是这个分析表里头没有关于销售人员的就是经营效率分析，销售人员其实和客户是一模一样的，就他这个期间内做了多少，于是他 quota 给他放了多少，他 quota 的完成率是多少，然后完成这些，那么他每一个销售啊，这个就牵扯到一个成本费的分摊，那他最终体现为他个人的经营利润、营业利润到底是多少，要细到利润，就把所有的直接和间接费用分摊进去，就能把这一个销售的情况测出来。好，如果你再加上他的应收账款的 balance，你就更进一步能够去判断出这个销售的好坏。所以这个其实我讲到这儿只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简单看我们是一块一块在分析，但当你分析基本接近于尾声的时候，我们要有综合翻回去综合去归纳的能力，就是说把这个就是最后的效率贡献和 和应收账款和生命周期以及和产品定价能够串起来，如果去给一个产品或一个销售或一个客户去下结论，那说明我们的分析就非常透彻。就提交给公司上会去用的东西的时候，不是干巴巴的一个维度，对吧？为什么叫多维度分析呢？其实就是从这些角度去给它揉在一起，去综合去对企业进行判断啊。讲到这儿，我就多给大家展开一些，就是因为也到了应收账款这个阶段，就是整个公司各种分析也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出，哎，到底这个好与坏。如果你再把存货加进去，对吧？如果这个产品或者说这个客户，对吧？那他定制的一些产品或者那最后你要看存货是不是因为为了生产这个产品或为了供应这个大区域或为了给这个客户定向生产，是不是存货原材料的存货是不是到他采购订单结束时候有剩余，或者说那个就是到了这个比如说生命周期，对吧？他的就是提前了还是延后了，对吧？这些东西可能都会综合的会形成一个统一的判断。好，这个地方我再多说了，只是提醒大家，就是说要把这些各种分析能够最后给它串起来。但我这个地方放，我是只是给大家一块一块的先放，最后你下结论的时候或者说整合，你可以整合在一起。这些其实是相当于一些你叫它原始表也好，基础分析表也好，就叫它基础分析表。但是拿这个基础分析表，你最后跟公司去说事儿的时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最后决策是要一个全方位的综合分析去决策的，所以这些基础分析表只是演示时候用，最后下结论你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的，就是把核心的要素抓出来，最后有几个重要的点去表达的。这是应收账款啊，再往下啊。再往下呢，大家看应收账款管理，就是一般大于180天或大于90天，对吧？这个公司根据情况去看。如果你大于60天，你就要紧张了，那你就从大于60天开始就是重点去抓出来给他去分析，然后再加上你的清收的一些方法和措施，就是以及要不要积极，就是 specific 的就是坏账准备，就是。坏账准备分两个嘛，一个是常规的，就是我们正常的那个坏账计提比例，还有一个有的公司有一个 specific 的一个credit reserve， 就是一个坏账准备。这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常规准备是按照你未来一年的销售额以及过去历史经验总结以及未来的一个简单预测，你放的一个趋势性规律性的一个计提比例跟着账名。但是有时候企业经营过程中，举个例，比如说有的是这个应收账款是让快递去代收了，但突然这个快递公司倒闭了，或者传出来这个就是快递员卷款跑了，那你首先要想到这一笔他帮你收的应收账款就有可能就打水漂了。你即便说你跟这个就是快递公司打官司，他都出了问题，卷款跑了，他都要出问题了，你这钱就有可能收不回了。那根据我们原来的这个坏账计提可能就不够，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反推，我们发现这样的问题，就第一时间可能提醒，就是做这个就是信用管理的，就是我们的财务要提醒他，这要提一个特殊的坏账准备。这其实也是透过这个分析去或者说跟当这个业务发生的时候一个敏感性去决定的嘛。好，这些我也不再多说了，就是。哎，看啊，这个表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我给大家讲啊，这个表应该还有其他的内容，比如说税务分析，对吧？因为这是2009年时候我们做的表，那时候公司的税务也还好，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正常呢，大家如果再加一部分就是税务分析，那你把公司的不同的 legal entity， 不同的产品线，不同的大区域，对吧，新出了什么税务制度，那你整个集团要做什么税务筹划，对吧？当然我只是合理的啊，合理的税法允许范围的合理筹划，那你就把这些分析都可以放进来。还有比如说这是税务分析，对吧？你还可以加项目分析，就整个这个分析报告其中的项目分析，公司有5个项目，那你就把项目分析作为其中一部分，项目1、项目2、项目3、项目4，那么甘特图是什么样的，一个是进度，对吧？进度是就是一个横轴一个纵轴，忘了说跟大家讲过啊，横轴比如说是时间持续， 众筹是费用，那你去跟你的就是当时做的预算的那个就是时间进度和费用支出以及达成的就是项目进展的目标，就是三个要素嘛，一个时序，一个花费了多少，一个是达成了什么样的进展，你去看这三个时间到了这个点跟当时做预算的就是工作量要或者说工作的结果达到的程度是不是匹配。好，假定这个匹配了，你再看和当时的预算的就是花费是不是匹配。一般来讲这三个点完全匹配是非常难的，基本上是很难三个点同时匹配的，所以这就是要求我们在项目管理或者做项目分析，就是说这几个点产生的偏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其中一定有一个点是合理的，或者说有可能三个点都不合理，这是都有可能存在的。如果三个点都有问题，那说明这个项目管理就出现巨大的问题了。如果出现一个点两个点，那你就去分析改进这个项目管理下一步要怎么改进，就是预算管理怎么管，然后项目的时序是超时效了还是落后于时效了，这个都要放到分析里头去看。如果你的项目啊已经竣工了，对吧？竣工了，这时候是不是决算了？决算是不是转固定资产了？那转和没转，因为这里头是有一些又会牵扯到我们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对吧？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东西，又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利润。但是你不能说啊，我需要利润，我就无限期的拖一拖就不结转，对吧？但是你不结转，你也得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嘛，对吧？那你就把那些施工的就是文件备案，对吧？就是合理的情况下稍微往后放一放，这些其实对有些公司来讲是可以去做一些相对合理的处置啊。但是让人审计一看就明显不合理，那就不要去做。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作为项目分析来讲，大家可以放一些东西进去。其实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这个表呢，我这个分析其实最简单最基本的公司一些分析，其他的完全还可以放一些东西进去，比如说那个，还有就是，分产品线，对吧？产品线的分析，以及分那个大区的一些综合分析，最后可以做一些总结什么等等这些，都形成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大概呢，我给大家就是把这个案例啊，就是花了就是两个半节的时间，给大家把这个案例简单的分享完啊，这是一个就是月度分析可能大家能够用得到的东西，但是仅供参考。我还那句话，每一家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同，就是可能这个案例不一定完全适用，但是大家一定要打开思路，就是说你把它掰细了揉碎了，最后再给它归纳起来，就是由面到点再由点到面，要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才能具备一个好的分析师最基本的一个思路。这个分析完了呢，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我发给大家的，是一个偏宏观和行业方面分析的啊。就是我为什么给大家这两个，一个是一个微观的，每个月大家都要做的；第二个呢，就是在做一些项目或者是做公司战略分析的时候，那么财务部门可能欠好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们要具备宏观分析的能力。当然这个案例呢是个电信行业的，就不一定能够满足在座各位，因为人比较多，我听说200人啊，就是说不一定能满足所有人你所在的行业，但是这个并不要紧，我个人并不要紧，就是说关键看他的思路，就是说这个思路是从哪里去切入的。所以说不同的行业，那你搜集你自己行业的信息，但是方法论基本大同小异的。好，我们往下看一下啊。分了四部分，经营分析概述方法应用，然后组织，这个咱们快速过一下啊，这些必要性就过了。就是我说的是按 PPT 的页数说的啊，因为给你们是一页是两篇，所以我说比如说第三篇，那你们就要到第二篇去找第二篇的上头，就是我按我这个页数，或者说我尽可能除二吧，尽可能除二我跟你们说吧。然后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第三篇的上头，就是分析的体系啊。微观我不说了，微观其实我上节课和刚 本节课给大家讲的就是微观的经营分析，包括当然我上次讲过把预算的个体加进去，把同期去年同期或上个月同期的加进去，把竞争对手加进去，这个是你们一定要加的，就是在今天的分析形式下，但是我这个作为一个模板来讲我没有加，一定要加。剩下呢，其实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中观宏观对吧，这些方面那么大概分析一些东西，我们再往下看。经营分析目的不看了啊，我们再往下啊，看一下第四篇的上半页，经营分析指标体系。大家看这个也是案例啊，也是例子，大家不用纠结说缺什么不缺什么。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一个好的财务分析体系是不断的在动态中去调整和变化的，千万不要就是说。就是懒，比如说上一任给你留下了一个模板，然后公司没有人提出来，你就一直用这个模板，因为省事儿啊，每个月有模板，然后数据取数规则都已经定好了，但是呢有可能最大的问题就会你的业务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公司关注的重点不断的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沿用原来的这个分析模板，分析的指标就有可能会出问题了。所以这个的主要意思就是大家要动态的去看，隔一段时间要看一下你现在的分析，首先大块比如说这儿写了财务用户市场网络等等，这是根据不同的企业啊，你也可以写好几块，下周要重点分析哪些东西，原来有什么，那好了，原来哪些不要了，我要新加哪些进去，你要不断的去调整，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动态的要去调整你的分析的模板和分析的内容以及分析的格式。再往下啊，就是还是第四篇的下半部分，经营分析的关注的分析点绩效。其实绩效我上次给大家讲的就是那个案例里头，你分析了客户，分析了大区，分析你的销售，把它的效率出来，这不就绩效嘛，对吧？日常的经营管理中这些是最重要的嘛，你抓住了产品，抓住了客户，抓住了地区，抓住了你销售，如果你这四个最基本的四个维度你都能把它的效率分析，最后把各项费用分摊真的分摊准确，能够到它的营业利润这个量级，或者说营业利润率的这个分析的程度的话，那你企业最核心的东西就把握住了，你就能筛选出哪些客户是最好的，哪些产品是最好的，哪些销售人员是最好的，哪个地区市场潜力是最大的，你就基本上可以出来了。所以这是绩效方面。然后市场方面，市场其实偏宏观一点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每年做预算的时候，我们要做下一年的市场的整体分析。好了，那他提交的东西他一定有第三方的数据对吧，比如说艾瑞的，比如说是尼尔森的对吧，等等，是呢哪个第三方专业机构发的报告来的。好了，那大家试想啊，业务部门拿来的依据一定是对他最有利的依据，那当我们预算委员会去审核这个预算的时候，做分析这个预算的时候，那我们也要有我们自己的出手，比如他拿艾瑞和尼尔森的，那我拿科尔尼的，我拿那个比如说那个易观，举个例子啊，那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拿这个更激进一些的，我要反驳他这个保守，最终哪怕在激进和保守中间找一个中间点，那也是财务在或者是预算审核，你只有有了基本的这些数据分析，你才能够去发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市场方面的或者行业方面的很重要。外部环境这个我不多说了，都是偏宏观的啊。再往下经营分析方法，经营分析方法